罗马书系列讲到47，为罪人死一。罗马书5章6至8节。韦保罗牧师，2013年5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5日。今天早晨，我们要查考的是，罗马书5章6至8节。罗马书第五章，尤其是第八节，是许多人在信主第一天就学到的经文。它出现在无数的书籍、讲道资料和福音呈现中。罗马书5章8节本身内容极其丰富，而前后的几节经文则从更深的层面展开这一真理，并在第八节达到高潮。因此，今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仔细思想这段经文。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5章6至8节。请听神的话语，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神的话语，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明白并珍视这些借着使徒保罗写下的话。这些话语出于你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你对我们何等伟大的爱，以及这种爱如何影响我们的一切，影响我们的身份，也影响我们的行为。在认识你对我们深切之爱的事上，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关于人在自身救赎中的角色，也就是我在自己得救这件事上究竟参与了多少，这可能是教会历史上最古老的争论之一。人们常常会设想，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动物是否开始想要远离他们。当一切混乱与争执出现，当他们也许正在为无花果叶是否真的能遮羞而发生小小争论时，是否有人会说，你确定这真的有用吗？无花果叶真的能遮羞吗？又或者在不久之后建造巴别塔的事件中，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他们真的是想建造一座通天的建筑吗？我从前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我们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他们确实是在建造一座通天的塔。也许有人暗自翻白眼，也许有人会为神在恩典中辩论人的语言而心存感恩。我们在圣经中看见这些事情，关于人在救赎中角色的争论，在初期教会中仍然持续，尤其在第四、第五世纪达到高峰。奥古斯丁与谁展开了著名的争论？就是柏拉修。柏拉修否认原罪的教义，他强烈主张人类天生就具备选择善的能力。在他看来，人只需要获得律法或正确的信息，便能自然行善。柏拉修的立场不仅与奥古斯丁针锋相对，也与整个教会的共识相冲突。因此，在第五世纪的迦太基会议上，他被正式定为异端，于是我们便有了异端柏拉修。不久之后，半柏拉修主义出现，并在第五、第六世纪逐渐流行起来。半柏拉修主义承认原罪的存在，但认为原罪并没有完全剥夺人向神迈出第一步的能力。柏拉修认为人完全不受原罪影响，而半柏拉修主义者则认为罪确实影响了我们，但我们仍然拥有某种自然能力，可以主动向神迈出第一步。尽管这一立场在公元529年的第二次奥朗日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它的各种变体仍然在教会中流传，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到了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加尔文以及后来雅各布、阿米念和他的追随者再次点燃了这场争论，人在自己的救赎中 究竟能做什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可以说，半柏拉修主义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在过去200年中，大多数传道人在传讲福音时都或多或少带着半柏拉修主义的色彩，福音被描绘为人的一种选择，而神则似乎保持相对被动的姿态。福音被视为你我可以做出的决定，然后神礼貌的退后，等待我们的选择。这里之所以使用被动这个词，是因为许多传道人仍然会承认圣灵在触发人回应中发挥作用。也许你听过圣灵感动我们这样的说法。但在这种文化中盛行的半柏拉就是福音里，最终的责任仍然落在个人身上。半柏拉修主义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看起来与我们的经验非常相符。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但你是一名基督徒，我请你解释自己为何信主，你很可能会给出一个半柏拉修主义式的答案。有人告诉我神的爱，我回应了。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意志的受造物，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相信或不相信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而死。半柏拉修主义还有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似乎能够很好的解释人的责任。如果最终的选择在我手中，那么责任也就在我身上，这是我的决定。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合理。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促成正确选择的那个独立先因。当我看着这一屋子自称信徒的人时，我盼望你们都是真心信靠耶稣的。我也希望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选择了基督？是什么在我心里动工，使我做出这个选择？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低音，推动了那一连串属灵的多米诺骨牌，使我在心思和意念中对神的话语说是？为什么有些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有些人却做出了智慧的选择？对此，人们给出过许多答案。有人会提到父母、文化、环境、人生经历或智力因素。当然，这些回答又会引出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父母、文化、环境，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真正的第一因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思想救赎时，还有什么比明白救赎的源头更重要呢？是谁成就了救赎？是谁把我们带进这救恩之中？半柏拉修主义或许在表面上更能解释我们的个人经验，但当我们认真深入的反思时，就会发现，它其实根本无法真正解释我们的经历。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当用有限主观的个人体验来推导神学结论。换句话说，我不应当用自己的经验去衡量和判断真正发生了什么。相反，我们应当用圣经的光照来评估自己的经验。我的经验确实告诉我，我选择了相信耶稣，这一点没有错。但圣经却告诉我，我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神才是救赎的第一因。神是创造的第一因，他从无中创造万有。绝大多数基督徒对此几乎没有争议。虽然偶尔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但凡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基本都会承认，除了一位永恒自由自存的神之外，并无其他存在，万物都是由他所创造的。这并不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然而，对基督徒而言，认识自己救赎的第一因以及这救赎的根基，或许比认识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被造的，也都知道神创造了万有，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神提供了创造所需的一切能力。我们从不会争论说我和神一起创造了世界。除了疯子，没有人会这样说。但当我们谈到再造，也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时， 许多人却错误地认为自己在其中也占了一份功劳。我们没有参与创造，却似乎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在再造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关键。正是从这些认知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敬拜神，也才能真正爱人如己。这不仅仅是哲学，不是冰冷的学术讨论，也不仅仅是头脑中的神学推演。当我阅读这段经文时，我所感受到的是神好像把我裹进一条温暖的毛毯里，用他的爱温暖我，又把智慧轻声放进我的耳中，激励我，也激励你，带着更新的决心去生活。神仿佛在对我们说，让我向你解释，让我告诉你救赎的故事，以及我在其中所做的一切。他把我们紧紧抱在怀中，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圣经，使我们认识信仰的根源，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以及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弟兄姊妹，没有什么比理解这一点更能深刻地塑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生活。在今天所读的这三节经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七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虽然这个清单其实还可以不断延伸。这三节经文关乎我们如何敬拜神，关乎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也关乎我们在彼此面前的谦卑。它坚定我们对神之爱的确信，使我们知道自己确实蒙爱，确实得救。它深刻影响我们饶恕他人的态度，也塑造我们对神的爱，以及对他人的爱。所有这一切都从这三节经文中流淌出来。我们透过接下来的经文看到，这些真理至少会影响我们以下方面的属灵生活，我们对神的敬拜，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在人面前的谦卑，我们在神面前的劝拒，我们对人的饶恕，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经文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里的软弱并不是指还有一点能力，正如柏拉修或半柏拉修主义所设想的那样，而是指完全的无力。保罗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属灵上是彻底无能的。即便我们还有一丝力量，也绝不可能借着自己的努力达成救赎。人类不可能靠修炼、操练或道德提升赢得进入天堂的资格。但保罗并没有止步于我们无力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甚至连渴望天堂的意愿都没有。经文中所用的罪人或不敬虔的人，揭示了人类在与神关系上的天然状态。我们不仅软弱，而且不敬虔。我们常常假设人类天生就想得救，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人类的本性既软弱又不敬虔。我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老朋友，他是越战老兵，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回国后，他几乎无法举起双手，但借着长期而艰苦的训练，他最终成为国家级举重冠军。故事极其励志，但他也恰恰说明了一点，这并不是人类在属灵层面与神关系的真实写照。在属灵上，我们不是需要更多训练，而是完全无力，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们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救恩。因此，软弱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彻底的无能。不敬虔也意味着人类天然的状态并不是寻求神，而是远离神。正是在这样完全无力、不敬虔的状态中，基督为我们死了，显明了神在救赎中完全的主动性和主权。人类的问题不仅仅是软弱，而是本质上的无神。人的堕落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彻底反抗那位创造我们唯一良善而智慧的神。我们不仅是软弱的，更是不敬虔的。这里所说的不敬虔并不等同于这个人品行恶劣。他可能是个好邻居。 我们都认识一些尚未信主却品行端正的人，可能是银行职员、修车工人，或是你在公园里遇见的普通人。他们友善、勤奋，对社会做出贡献，也可能拥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但我要提醒你，这些所谓的美德，若只是道德层面的定义，在不敬虔的处境中是随时可能改变的，因为他们并未根植于永恒和绝对之中。当你知道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所有公义都从他而来时，活出公义的生命已经极其不易。但若没有这位神，人就会开始问，什么才算是善呢？最终，人只能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真的不会改变吗？事实是，人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规则。这正是不敬虔的核心特征，人活在世上，好像没有神一样。我们常常低估这种状态的严重性。有人也许会说，他只是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个好人。然而，从属灵角度看，这正是自我神化的顶点。当一个人认为在废除神之后，自己仍然可以被称为好人，我们就必须停下来问一句，这怎么可能？事实是，他们把神赶下宝座，让自己成为心中的王。而问题在于，人人都知道神的存在，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对已知真理的刻意抗拒。从某个意义上说，世上并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人人都知道神的存在。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人生来就是无神的，因为他们拒绝顺服神的要求。这种拒绝通常表现为不道德，至少是不敬虔的生活方式。我的一些无神论朋友常常指出，历史上曾以宗教之名发生过血腥暴行，而我也会提醒他们，20世纪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百姓。无神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它只是对神的否认。然而，当人拒绝承认任何绝对超越的道德源头时，必然会留下巨大的空缺，而这个空缺只能由人的欲望和理想来填补，最终往往导致混乱与流血。所以，你也许会说，我只是个无神论者，我不信神。但问题在于，一旦如此，就再没有任何超越且绝对的标准来约束你，阻止你作恶。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属灵、身体、道德等各个层面，都无力站立在神面前。并且在我们天然的人性之中，根本没有寻求神的欲望。许多人自认为是寻求者，他们对现状感到不满足，似乎在寻找某种更高的意义，甚至称之为神。但他们并不是在寻求独一真神，不是在寻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不是在寻求那位在耶稣基督里完全显明的神。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圣经清楚地如此教导，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8:3，大卫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5，约伯同样指出，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5:7，正如托马斯·施莱纳所指出的，基督并不是因为在人心中看见了对神的渴望才为罪人而死，他的死是为了胜过不敬虔之人对神的敌意。耶稣并不是看着我们说，我知道你们都想上天堂，所以我为你们死。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在我们里面生出这种渴望，并且亲自提供那通向救恩的道路。从起初到终了，都是神的恩典在工作。如果借用影视作品做比喻，我们更像电影《异形》中的怪物。在那部电影中， 异形是完全邪恶不可救药的存在。在第二部里，主角发现了一整片正在孵化的异形幼体，他的反应是，我们必须把它们从太空中彻底摧毁。那正是我们未得救之时的人性写照，毫无盼望，彻底败坏。若照我们的本性，神完全有理由将我们摧毁。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使我们那天然反叛的心被更新、被改变，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被称为敬虔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真实的渴慕行善。这一切的源头并不是我们的天性，而完全是神的恩典。圣经中充满了这样因信称义，从软弱中得着能力的例子。希伯来书11章32至34节提到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他们本性软弱，却因神的恩典而得着能力。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基督的牺牲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恩典。罗马书5章7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你会为谁而死呢？耶稣自己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已经是人类之爱所能达到的极限。历史上确实有英雄为他人牺牲生命，但那是极少数的例外，而不是普遍的规律。这里所说的义人、仁人，可以理解为正直或良善的人。保罗的意思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也几乎没有人为他们舍命，更何况是完全不敬虔的我们。按希腊原文的语气，甚至可以理解为，有人或许会为某件善事舍命。一个人若为他认为值得的人，或为他认定正义的事业舍命，这在人理性中尚可理解，但彻底超越人理性的是为一个被视为不义、邪恶甚至敌对的人舍命。历史上有人曾为拯救他人脱离仇敌而牺牲，但耶稣所做的远远超越这一切，他是为神的敌人舍命，为他天父的敌人舍命，为那些要杀害他的人舍命。我想保罗在这里要我们真正看见的是人类的罪与神的恩典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对这一点理解的越深，就越能正确认识自己，也越能明白我们本该承受的审判，同时也就越能体会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越明白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就越会珍惜我之前所提到的一切，我们的敬拜如何被塑造，我们如何去爱人，如何去饶恕，如何活出奉献的生命。这一切都应当以我们自己所蒙的恩典为尺度。我们也许曾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还不错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事实远非如此，而神的恩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让我们用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思想人的本性时，这些真理不至于使我们陷入病态的自省，或因看见自己的罪而灰心丧志。父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在真理面前被光照，也被感动，使我们真实地认识人的本性，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父啊，求你立刻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在那里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爱，看见你在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中向我们所显明的慈爱，使我们不至于沮丧而是充满喜乐，不至于消沉而是更加热切地追求爱你、爱人。父啊，当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所写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知道，这样的劝勉是建立在你早已临到我们的怜悯之上。求你使我们真实认识这浩大的怜悯，使我们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